用得上，完完全全用得上。所以你怎么能够说他们不是菲勒铁菲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菲勒铁菲有这么长的历史，从12世纪到今天，差不多快800年，我们要感谢主。弟兄相爱的历史，除了这个使徒时代之外，我们可以说大概已经有了800年的历史，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何等大的。你看他们的的确确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他们从一个村子赶到另外一个村子，然后他们逼迫他们的时候是用军队去镇压他们的，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把他们烧掉。他们实在是遵守主忍耐的道，别人称他们是这个，称他们是那个，他们不承认，他们只承认他们是弟兄。他们到处去寻找弟兄，他们到一个地方没有意思去设立他们的聚会，他们要找和他们不一样的弟兄，只要是主是弟兄，他们就爱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等到特别你知道吗，从12世纪慢慢慢慢的，你看主把他们隐藏在人看不见的地方，到了你知道到了这个改革的时候，我们说过有个法勒尔，不是法勒尔弟兄是在瑞士，这法勒尔弟兄后来就发现他们，他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从来没有说你看我们从我们老早就是做这个见证，你们比我们晚得多，他们没有这样说。只要是弟兄，他们愿意一同做那个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到了马丁路德以后，这些人就通通出来了，本来在地下现在都到地上来了，本来在台面底下现在都跑到台面上面来了，本来是隐藏的，从一个地方赶到那个地方，然后从一个地方又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他们没有放弃神给他们的托付，他们没有放弃神对他们所说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马丁路德，当加尔文，当这些弟兄他们在那里改革的时候，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边，为着因信称义他们感谢主，为着圣经他们感谢主，为着我们都是祭司他们感谢主。但是等到他们看见马丁路德、加尔文和斯温格里不得已情不得已和世界妥协的时候，这些弟兄们站起来了，这些弟兄姊妹站起来说话了。当有的人觉得圣经没有禁止人我们就可以了，这些弟兄姊妹说不可以。他们多少年已经付了多少的代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为着主的缘故，虽然今天是个杀敌的光景，现在应该都回到圣经了，他们还是为主起来做了荣耀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不止不容于天主教，他们也不容于路德宗，后来也不容于改革宗。弟兄姊妹，他们怎样从在天主教底下从一个地方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，他们仍旧过流亡的生活，从德国跑到荷兰，有的人从荷兰跑到美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好像是世界不配有的一般人，但是感谢主，他们遵守忍耐的道。有许多人说他们是因为他们根据圣经，他们觉得我们看不见婴儿受尽，圣经什么地方讲婴儿受尽？但是加尔文相信，但是呢，加尔文相信，为这个斯文格利相信，这个斯文格利相信，马丁路德相信，威斯里约翰也相信。但是有的弟兄们，为着真理的缘故，他们起来做见证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从前受逼迫，他们今天仍旧受逼迫；从前被藐毁，今天仍旧被藐毁。他们成为一台的戏剧。弟兄姊妹， 但是为着主的缘故，他们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，做了荣耀的见证，一直从12世纪到19世纪。到了19世纪，你知道，因为在英国有了容忍的政策，就是可以让异议分子，就是所有的我们在从前所谓异议分子，就是说安利干会，那么你如果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在安利干会里面，那么好了，你就可以上最好的学校，因为所有的牛津大学、什么剑桥大学都可以。你如果是浸信会的，如果你是公理中的，你如果是英国长老会的，你根本就没有份的，你可以有自由，没有份的。一直到19世纪以后，慢慢这些就放松了，然后就所谓宽容的制度，宽容的那个情形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从19世纪以后，我们才看见这个逼迫就越来越少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吗？慢慢的，你看见主一直从那里一直做到20世纪，然后你看见说主不止在中国做，主也在印度做，主在各地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到了今天，到了20世纪，不错。有你慢慢会发现，从这个基督，从这个所谓教会来的逼迫是减少了，但是这不保证说别的逼迫没有，所以我们才能看见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可以说这800年来，许多神的儿女，他们是遵守神忍耐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教会历史，你看见有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手无寸铁，你看见他们为着主做荣耀的见证，他们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主的名，他们的的确确在那里一同读经，在那里一同祷告，他们觉得个个都是祭司，他们的的确没有拒绝主的名，他们也没有什么政治的力量，他们什么也没有，他们就是爱主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他们受逼迫，那么如果你读他们的故事的话，你要张大眼睛，他们会不会是非了天飞？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的确确看见主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从12世纪开始就留下了许多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那么12世纪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想我们很简单，我想我们稍微的看一下，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不要，我们今天还可以看一点点。我们知道从16世纪开始啊，12世纪开始，那么12世纪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还是推亚推拉最这个权势最大的时候。我们知道有一个教皇是有教皇历史以来权力最大的，整个欧洲各国的权柄都在他底下，那个就是伊诺森3世。我们晓得在他底下流圣徒的血不知道流了多少，那是很清楚很清楚，那是在伊诺森三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晓得说这个，所以有人认为说罗马帝国里面有个尼禄皇帝，那么推亚推拉里面有个伊诺森3世。在罗马帝国底下差不多250年死了500万人，相当于今天的1亿，但是在这个推亚推拉30年之内，差不多死了100万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，这个12世纪就是那个逼迫开始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有所谓异端的裁判所，然后推亚推拉呢就用那些修士来做眼线，所有的修士，特别是多米尼加的修士，几乎都是他的线民。所以呢，你只要有人是异端就可以告发，告发不需要证据，只要有嫌疑，他们就会开审判，审判是秘密审判的，等到审判确定他是异端以后，然后推亚推拉绝对不做任何的事，在他们的手底下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，没有流过一个圣徒的血，但是他们可以把他交给政府，然后政府就执行那个命令，那么然后常常的就是用火刑，常常的就是死刑，所有的财产充公，教会一半，这个政府一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知道要真的为主做见证，能够遵守忍耐的道，那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 教会到了十二世纪，在那种情形底下，应该主的见证是没有，完全被消灭了，不可能有一般基督徒还能够照着圣经的教训活在神面前。整个教会已经变成巴比伦，而这个巴比伦的宝座就是在罗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尤其是在罗马的境内，特别在意大利，你不可能有一些人，不可能有人能够起来跟随主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特别在那种洗脑底下，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连像马丁路德这样有学问的人，他还是受了耶西别教训的影响，他不知道是错的。当他打雷的时候，他祷告说：“安娜，他祷告那个安娜，这个圣主，他说你救救我，我一定答应，我一定对你许个愿，我要进到修道院去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连他，甚至于他自己也买赎罪券，马丁路德根本不觉得是错。在这样的教训底下，弟兄姊妹，圣经被链子链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这个情形来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教会的见证在地上已经没有，教会的实际也没有了。这个所谓的教会根本不是教会，已经是淫妇，已经是被盗的教会。你看，你已经是推呀推拉的光景，怎么是基督的见证人？根本不是代表基督的那个这个耶西别，结果耶西别皇后杀害基督徒，弟兄姊妹，杀害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那个情形来看，见证已经没有了，见证已经消失了，见证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就在最黑暗的时候，就在教皇的宝座不远的地方，你知道意大利中心那个这个罗马往北走，大概今天火车三个钟头的地方，你会到一个地方叫做米兰。到了米兰的时候，阿尔卑斯山就已经不远了。然后呢，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里面，在意大利的境内和法国的境内，我们没有想到神却隐藏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。那这些基督徒，因为他们在山谷里面，所以呢，意大利话叫意大利话呢，就意大利话叫做Baldo 就是谷中的意思。所以称呼这些谷中的人呢，就叫 Baldensis。 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把它翻成谷中的弟兄。这一班弟兄们呢，他们是在山谷里面，就好像啊谷中的百合花一样。所以你叫雅哥，所以雅哥怎么说呢？我的妹子好像这个什么，好像这个百合花在荆棘丛中。所以这些是谷中的百合花，但是呢，到处的周围都是荆棘。你看见吗？这整个的这个推啊推啊，整个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就在他们的周围，到处都是个阴影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就在山谷里面，神隐藏着一般的弟兄姊妹。这一般的弟兄姊妹，这一般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可以说很简单的，有的是植布的，有的是植布的，有的是种田的，有的是放羊的。但是听见你们没有想到，他们在主为主做了何等何等荣耀的见证，很稀奇，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呢也是两个两个出去把福音送出去。那么他知道说这个天主教人有来跟踪，所以呢他们每次都是卖一点的东西，然后呢就卖一点的货，卖一点的珠宝，然后和你卖珠宝的时候，等到和你讲到卖东西卖一半的时候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我还有一个珠宝要告诉你。然后他就把圣经打开了，他说那这就是我告诉你，然后他就把主的福音就传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时候，就在整个推啊推啊的光景底下，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把福音送出去了。这一班的人叫做谷中的弟兄们。后来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的势力已经被罗马天主教觉察到了。所以后来你知道有一个审判他们的人，你知道就是有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多的眼线， 所以呢，他们虽然是秘密的传福音，虽然他们在那秘密的活在主的面前，但是你晓得这个结果，因为在那个眼线底下，所以呢，他们就都很多的情形，慢慢他们就知道了。所以呢，最后他们就起来对付他们，就对付这些谷中钉子。所以这些第三裁判所就收集了很多很多的材料。那么有一个人本来他们中间的，后来他出卖，像犹大一样卖了主，结果呢，他就变成了这个一单裁判所里的一个人，然后专门来对付他们。那么根据这个人在1259年的时候做一个见证，他怎么做这个见证呢？他说啊，在教会过去所对付的异端里面，从使徒时代到今天，一共有70多种的异端。他的这么多的异端里面，这个异端是最难对付的一种。第一，有三个原因。第一呢，据说他们是最古老最古老的一帮人，那么甚至于他们自己以为是从使徒时代开始，甚至于他们自己，甚至有人说大概是这个300年大逼迫以后，他们逃难逃到那里，然后子传孙，孙再传曾孙，一直这样，他们主保守了他们的信仰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最难办。那么根据他们，就是最难最难。那么关于这一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办法说他们一定是那么古老，但是最少我们能说他们从12世纪那是肯定的。所以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们是无孔不入，他们无所不在，什么地方都有他们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，因为太多太多了。这第二点。第三，他们的生活太好了，他们的见证太好了，他们在道德上他们是无懈可击的，他们每一点都像基督徒，只有一点不像，就是他们反对教皇，就是他们反对居间阶级，他们反对尼格拉等的教训和行为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他们敌人这样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些人呢，是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他们就在山里面，就在村子里面，那么他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，他们就聚在一起，彼此相爱。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聚会。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你知道后来他们有一个德国的修士啊，就给了个报告。这个报告，这是德国的修士给了个情报给这个异端裁判所。他说他们这一班人呢，宣告说，真正的信仰和对基督的敬拜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是你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，只有在你地下室或者是在那个纺织间里面你能找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在哪里？在纺织间，在地下室，波饼在那里纪念主的。那么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当所有人往米撒的时候，那么这些人呢，是我们后来根据历史所看见的图片，他们在一起波饼纪念主，就像我们今天波饼，也就像我们从前看的第一个世纪他们波饼情形一样，非常非常的喜。他们觉得主的同在就是在哪里，他们觉得主的同在不是在一个有钟楼的大的教堂里面，在这些地方就都能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这些人，他们会不会，那么这些人他们这些人他们的信仰有没有问题呢？那么我现在那么我们找了一道文献，这个文献是从十二世纪有十二世纪开始的。那么根据这个文献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信仰是怎样的。那我想我很快的，我们还有3分钟，我很快的把他们的信仰呢给弟兄姊妹看一看，你就知道说他们，你看主亲自教导他们，那主亲自教导他们。那比方说他们这个有一个文献呢，叫做 noble lesson， 就是尊贵的功课，那么高贵的功课。那么这里面就讲他们对于圣经的看见，他们对于圣经的见解。那么弟兄姊妹记得，他们中间没有伟大的教授，他们中间就是那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在乡下，他们很多都是乡下人，是草根性很浓厚的，但他们非常的爱主，他们都读圣经， 那么我们明天会继续看到底他们是怎样，这个是怎样的一般的人，主怎样的得着他们。但是现在我们在结束以前，我们很快的想说一下，到底他们对真理上有没有问题。那第一，他们相信三而一的神；第二，他们相信人的堕落；他们相信他们相信呢主耶稣是从女玛利亚生的。那么他们相信呢，这个借着主基督的血，我们能够得到救赎；他们相信死而复活；他们相信圣灵；他们相信因信称义；他们相信受浸；他们相信要勤读圣经；他们拒绝拜偶像；他们拒绝拜那些遗物。你看看十二世纪啊，这个不是马丁路德的时候啊。然后他们拒绝接受炼狱，他们觉得炼狱的思想根本不是圣经的思想。他们拒绝向神父告解，他们拒绝相信教皇是至下至高无上的。那么他们相信敌基督要来，他们相信说将来会有永远的审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从这个他们的真理来看，你看见说在十二世纪他们就已经看见威克利夫所看见的。我想我关于他们的信仰，我再把它再把它这个把它整理一下。再把它整理一下。那这里他们的我综合一下，刚才我是很简单讲，那么综合一下，我再把它综合一下。就第一，他们相信因信称义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后来威克利夫看见的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是在第十二世纪他们就看见了。然后呢，他们相信圣洁的生活呢乃是救恩的果子。因着你有救恩的果子，你应该过圣洁的生活。他们最喜欢的是马太山上的教，马太五六七山上的教训。他们认为说受浸是罪主做见证，是得救的见证。而主的晚餐呢，不过是纪念他而已，是纪念，为着如此行，为着是纪念他。他们不相信这个天主教所说的，那么今天你受浸，那么一受浸了，你就进到教会里面，你就上了天堂，就得了救恩。他们也不相信说望弥撒的时候，那么饼和杯就变成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。他们不相信，他们觉得这个不过是纪念主。弟兄姊妹，后来我们说斯温格利，他也看见这个波饼不过是纪念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十二世纪这番山谷的弟兄姊妹已经看见了。他们相信众长老，不是有主教，有主教。他们着重山上的教训，他们鼓励把福音送到每个地方去，他们弃绝这个弃绝这个什么，弃绝这个炼狱。他们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教皇呢是敌基督，那么他们觉得今天呢应该为主做见证，那么觉得什么地方都能，就是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他们都可以都可以聚集，彼此相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这些地方来看，你发现他们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菲拉特菲，你所有菲拉特菲的，你发现能够套在他们的身上。那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给他们，我们要看到底他们的为人、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见证是怎样的，然后他们怎么样的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。然后你看见说天主教他怎样用十字军东征，那个东征的办法，十字军东征是为了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结果他们派军队就到这些村子里面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烧他们，去赶他们，有的人就被赶到山上，阿尔卑斯山，就死在阿尔卑斯山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有两个地，有一本书叫做《与圣徒征战》，那就是因为圣经里面的话，就给我们看见他们为主寻道，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实实在在是忍耐的道，他们实实在在活出基督身体的光景来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略有一点力量，但是神却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。我们感谢主，从他们的故事，从他们的见证，我们可以说从十二世纪，就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腓立比的教会已经开始了。 在这些人身上你找不到居间的阶级，他们都是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连他们的敌人都要站在他们脚前下拜，使他们知道说我已经爱你了。他们 要把他们 定死，要把他们处死，要对付他们的敌人。说他说他们道道地地每一点都是基督徒，只有一点不像，就是他们反对教皇，他们反对居间阶级，反对尼格拉党的教学和行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讲得很清楚了，从敌人的口中我们知道说神已经爱他们，那这不是腓立特非是什么？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看见说腓立特非从十二世纪就已经开始。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，我们来看这个腓立特非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腓立特非的故事非常的受激动，非常的受激励，因为主实在借着这些故事来感动我们。十二世纪主就为了他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。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些话，我们求你施恩典，求你施怜悯，吹气在这些话上。如果你觉得施好用，就请你用这些话，不只为着在座的，也是为着远方听录音带、听录音带、看录音带的人。主啊，叫我们在这件工、在这件在教会历史和教会预言上，我们能蒙恩典，从这些教训里面，我们获取宝贝的教训，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应当怎样走这条道路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